萨母尔记上第23章1到13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上帝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呀、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谢谢同飞姊妹，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基伊拉啊，基伊拉这边，然后它是属犹大地区的一座城，与非利士人的边境是很近的接壤。然后我们知道，在上面呢，基伊拉的上面就是基比亚，就是扫罗在那边。那在下面一点点呢，就是挪伯，就是我们昨天讲的挪伯祭司亚比米勒在那里。然后我们也可以再看到说，那个非利士人掠夺的那一块的那个方方里面，因为那个就是 cover 住了，那个就是亚杜兰洞在那里，然后哈列在那个基伊拉的下方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那现在呢，大卫跟他的跟随者呢是在哈列，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圈圈的那个地方。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辛迪往下。然后我们的这一章的里面的人物呢，就是有我们耶和华神，还有基伊拉居民。那我在这个这一段当中，我分成两部分，一个事件一跟事件二。那事件一呢，就是告知者就是基伊拉城被非利士人攻击，还有非利士人就是以色列的敌人常常攻击他们。那再往下。那就是有跟随者，就是跟随大卫的人，那还有亚比亚，他就是祭司亚希米勒的儿子。那在事件二这边呢，也有一个告知者，就是告诉扫罗，大卫在那个基伊拉，然后就是有扫罗，他就是以色列的王，正在追杀大卫。那众民呢，就是扫罗的一个军力。那我们现在来看事件一这个事情的发生。哦，对，还有祭司这边呢，祭司的服装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那个有讲到，亚比亚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祭司。那祭司这个以弗德就是，祭司的那个衣服，然后他有披上那个胸牌。那胸牌里面呢，夹层里面就是有藏着乌灵跟土明。那事件一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大卫拯救了基伊拉。那我们从这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他的跟随者们躲藏在哈列树林里，然后听到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并抢夺禾场。 何尝就是以色列王城收割和打谷的地方，然后就是放谷物的地方。所以呢，那个腓利士人是要抢夺他们的粮食。那大卫就求问神是否可以攻打腓利士人。耶和华神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利士人，拯救基伊拉。”所以呢，大卫呢的跟随者们，他逃亡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知道说后面有扫罗的那个追赶，那前面有腓利士人。他们自己就自身不暇了，怎么有这个能力去打那个腓利士人呢？攻打腓利士人呢？所以呢，大卫呢，他又去求问神，那神就回答就是说：“你起身去基伊拉，我必将腓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那于是呢，大卫就也顺服了神的旨意，就下基伊拉去攻打腓利士人，将他们大大的打败，然后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那这个时候呢，祭司亚比亚他也逃到基伊拉见大卫。那这个就是在这边提到这一句话呢，是就是等于是一个补充，因为在前面昨天的下半段那边就有提到这个亚比亚他的事情的。那在这边只是一个补充的说明。那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呢，当亚比亚他去见大卫的时候，他手里是拿着以弗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虽然他在逃亡，可是呢，他仍然尽祭司的本分，将这个以弗德带在身上，因为这个是要来寻求神的一个物件。然后呢，后来亚比亚他也是一直跟随着大卫。那我们再看第二，那事件二呢，就是扫罗追杀大卫，蒙神的指示离开了基伊拉，在7节到13节。因为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大卫下了基伊拉，于是扫罗就召他的众民，就他的兵力，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围困大卫和他跟随的人。而且呢，扫罗还认为说，他的这等于是瓮中捉鳖，因为那个基伊拉城呢是有门有栓的一个地方，他认为是神给他的，可是他忘记了神已经离开他，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实在非常的黑暗。那大卫知道扫罗的计谋呢，就对祭司亚比亚说：“你把以弗德拿过来。”然后他就祷告耶和华神，说他在寻求神的旨意。那扫罗会往基伊拉来吗？是因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民会把我交出来吗？扫罗会下基伊拉来啦？求神指示他。耶和华神说：“扫罗会下来，基伊拉民也会将你交在扫罗的手上。”然后，神呢？当那个大卫问神的时候呢，神是说，扫罗会下来，也会，然后再问到基伊拉民的时候呢，神也说基伊拉民会把你交出来。可是神没有告诉大卫说你要走还是不走，这个决定权是交在大卫的手上。那神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然后那个，于是呢，大卫呢，他就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离开了基伊拉，扫罗就没有再出来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前一章的时候，他在大哈烈的时候是约有400人跟随他，可是现在这边呢是有600人，就是跟着他离开基伊拉。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大卫是很得人心的。那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大卫听见基伊拉被腓利士人攻击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有看到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吗？那我们从事件一跟二当中，大卫从听到行动的之前，他都做了什么事？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领导者的品格是什么？然后还有，我们也可以再比较一下扫罗对挪伯祭司的家的处理方式，还有基伊拉城，虽然他没有下到基伊拉，可是呢，我们从大卫的祷告当中，我们也知道，若是他下到基伊拉会怎么样？那大卫对基伊拉民的是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的处事态度，还有方法？那我想再做个结论，就是说，大卫呢，他顺服神的旨意，也去攻打了腓利士人，然后到了基伊拉，然后呢，那个基伊拉民呢？他最因为他们扫罗要攻打他们，听到这个事情，他们就背叛了大卫。 那有时候我们一个属灵的领导者，在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环境的时候，明明是顺服神，为什么结果会这样子？那可是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必带领，也必保守。
好，谢谢九安啊，很详细的这个分享。扫罗当初做王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内啊，神把他选出来，然后众民面前就立为王啊。但是大卫走向这个做王的这条道路，却这个很长的时间啊，经过很多的事情啊。那这一章里面就看出这个大卫渐渐的显露出哈，他做王的那个样式来。啊，跟随他的人从400人增加到600人，说明这个他很得人心的啊。上一章第五节提到先知加德，神派先知跟他讲话啊。然后结尾的时候，上一章结尾和这一章又讲到祭司来了，祭司也跑来了啊，而且是这一章特别交代，他是带着以弗德啊，所以亚比亚他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在逃难，跑到大卫这里，而是以祭司的身份。所以你看，先知、祭司都跑到大卫这边来了啊！本来这些都在扫罗那一边，但因为扫罗背弃神哈，渐渐的哈都离开他。而且，这个基伊拉看那个位置是很靠近便雅悯的境界哈，虽然是在犹大的境界哈。所以那个地方为什么大卫提出要去拯救那地方的人呢？那地方人。这个跟随大卫的人就很害怕呢，因为那个地方靠近扫罗所在的地方啊，所以当他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一方面哈可以拯救当地的人，但同时是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的哈，所以这些跟着大卫的人都害怕了，所以大卫要第二次再求问神，而且很明确啊。那前面我们提到就是大卫做王啊，这个神让他等了十几年的时间。是因为，跟随他的人还没有预备好，而且以色列的百姓还没有预备好啊。从这一章就看出苗头了啊。虽然这个基伊拉是被大卫拯救的，但是到关键时刻啊，如果扫罗追来的话，基伊拉的人还是会把大卫交出去的。所以这时候的人心还没有完全的认出大卫是他们的真正的君王。他们还会看到扫罗表面上的人多势众啊，这个还有那个王的名号啊，所以很多人呢还是不确定是不是大卫是他们的君王，所以这个是要神在等候啊，而且跟随大卫的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挣扎，也在成长啊，他们要学习打仗，一开始也害怕呀，跟随的人不敢上去哈，但跟着大卫多打几场了就知道了哈。这个神的同在呢，就是啊，这个他们不用惧怕的哈，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神让大卫经历这些磨难所要表现出来的哈。对照诗篇27篇，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他说他有一件事儿要曾经求过耶和华啊，诗篇27篇的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个时候还没有圣殿，所以这时候大卫所讲的圣殿是一种无形的啊，一种属灵的啊，有祭司在身边。他这一章是借着以弗德来求问神，但他心目中的圣殿啊，是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啊，所以这是很接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哈，这个圣殿的概念哈，所以他要求问，他要在神的殿中啊，他要一生一世住在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些都是当时哈这个大卫的心态哈。为什么他在离不离开基伊拉这个地方，他要反复的求问神呢？哎，这个大家去思考哈，他在琢磨哈，这个什么时候？他是要取代扫罗做王呢？他也在等候啊，他也不是很确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不是就要以基伊拉为据点跟这个扫罗对抗呢？他不确定这一点啊，所以他要反复的求问。但一旦显明说神说时间还没有到哦，人民还没有预备好啊，跟你的人还没有聚齐啊，你继续逃亡啊，他就顺服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功课啊。
我是看到就是大卫哈，他是一个真的很了不起的，虽然他还没有成王了，但是他有这种王的那种潜在的那个那种能力跟那个大度，那种很有那个度量的，就是扫罗一直在追他嘛，他也知道，所以他一直在避开那个扫罗，不让那个。不是正面冲突哈，我想他真要打的话，真的他还是可以打过他的，但是他一直在就是逃避扫罗的追杀，特别是他知道了扫罗把他那个大祭司，那个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个祭司都杀掉了以后，他更是心里有种内疚，更不愿意跟他正面冲突，所以我就在想，当他。那个知道扫罗要来追杀，他也问了，那就是祈求，那个耶和华神的时候，他知道扫罗会来，而且当地人也会把他交出去的时候，他不愿意再有这么一个大的战争，所以他又避开了，因为他一直不愿意跟扫罗正面冲突，因为他也很清楚扫罗也是耶和华神高的王，他是还是应该是尊敬他的，希望扫罗是能够知道他大卫真正的心思，不是要想篡王的，而是要想配合他一起，就是打那个征战敌人啊这样子，所以我就在这里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扫罗是没办法跟他比的哈，真的也就是因为大卫是有神，在跟他有神同在。
好，
就
谢
是，
谢 Joy 哈，谢谢 Joy 的分享哈。那这一段里面，配合这个诗篇27篇，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学的就是大卫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啊。这个也是我们每一天哈，我们在要做的事情上来寻求神的旨意哈，可以效法大卫的榜样哈。大卫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他首先有一些大的前提，你注意哈，他第一个大的前提就是神高立他做王。但他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啊，这个方向他知道，所以当这个基伊拉这个地方被人攻打，他就看到扫罗没有什么作为哈，他自己要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是王应该做的事情啊，保护他的百姓啊。那既然他被高为王，他应该去征战，作为王，虽然他是逃亡的啊，所以这是他要求问神。还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他不能亲手杀扫罗。所以他竭力地避免跟扫罗直接的对抗啊，直接的打仗啊。扫罗若杀他，他就逃啊。他知道，既然是神高立扫罗做王，如果神要废掉扫罗做王，神会自己亲自出手的。所以到后来，他已经到了那个扫罗的背后了啊。他手里有刀，在那个洞里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把他灭掉，但是他都不动手，因为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神来负责哈。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哈。所以这是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画一些大的边界啊，把这些大的边界画好以后，在这个边界之内去寻求神的旨意啊，不要跑到这个边界之外啊。不清楚的地方他就问啊，这个边界又在哪里？去不去打呢？可以打，可以得胜啊。那这个同伴都不愿意去跟随，那要不要再上去呢？啊，再问一次，哎，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寻求神的旨意哈。神的回答都很简洁，他问什么神就答什么，神也不多告诉他，进一步的详情啊，像后来，这个扫罗下不下来，下来啊，基拉的人交不交他，交出去啊，那扫罗大卫就跑了，刚才有姊妹问说，哎，神没有让他跑啊，他怎么就自己就跑了呢？因为他有两个大的前提，他要做全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引起内战，对不对？啊，扫罗他不要亲手去杀，所以扫罗要来追杀他，他的道路就是逃啊，他不能去亲手去杀害这个扫罗，所以这些呢是因为有大的前提之后，啊，当有神进一步的指示，他就知道啊下一步该做什么啊，所以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哈，怎么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些的方式。
看到就是，大卫和扫罗的一些对比哈，大卫我们也提到说他已经开始受膏，所以他认识到他自己的任务是要来解救这个基伊拉的， 所以他知道上帝心意之后，他就去这么做了。但是扫罗他作为当时的王，应该是他来帮助的，但是他没有，他甚至还为了要追杀这个大卫不惜要把这整个城都给灭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我们看到大卫这个里边至少有3次提到他求问神，一个是第2节，然后第4节，还有第10节，看到大卫真的是在不管是大事小事上，他都求问神，他都依赖神，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好习惯，就是在他从小的时候，跟神亲近，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一直到他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第一个他就是来求问神，来明白神的心意，那神也是非常的恩待他，拣选他，他的爱也不离开他，然后不断的指引他，让他明白，这个事要怎样的发展，所以我们鼓励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祷告也要成为一个习惯，我们也要自己来跟神亲近，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的这个生命的不断的成长，不仅是大卫他生命的成长，还有跟随他的人也同他一同成长。那在第诗篇54篇里面有提到，就是大卫向神来求帮助他把自己的那些个冤屈就带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他，不是以恶治恶而是求神来为他伸冤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也提到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把所有的一切难处都带到神面前。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章里面，似乎这个扫罗他就要把大卫捉住了，在这个城里面。然而，只要我们凡事信靠神，不论在何种的境遇之下，神他是行奇事大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看到他，神就让这个非利士人来犯境，所以扫罗他不得不离开。所以，我们只要坚定的依靠神，不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下，神自己会为我们开道路，开江河。
对啊，谢谢小平的总结啊，这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哦，祷告是很重要。基督徒的生活，祷告从来不嫌多，就怕少。从祷告里面，第一个，我们跟神亲近，我们跟神有直接建立生命的联系，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祷告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靠自己。在我们比较大卫跟扫罗之间啊，很清楚，大卫在神面前这么的谦卑，这么的顺服，这么的倚靠神，因为他知道祷告的重要。扫罗呢，骄傲自负，不顺服神，甚至没有任何祭司在他旁边帮助他。大卫有一个君王的品质，扫罗该做的事他不做。大卫知道他是君王，他应该来拯救基伊拉。哇，这差别好大！当一个人顺服神的时候，谦卑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显露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会，刚刚那个小平讲的，喜乐是第一个，你亲近神就会喜乐，然后就会谢恩，就会凡事祷告。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
从扫罗来看，真是扫罗实际上是不认识神，同时还想要利用神。他经常是借神的名义，实际上并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自己会生活在这种困扰、苦读，甚至凶残的这种生活中。大卫呢，实际上是他是认识神的，而且定睛于神，所以生命就是不一样，因为认识神、亲近神。而活出了这种王者的风范。他虽然生活其实很，就是说他这个奔往君王的这个历程上非常的不顺利，但是呢，他时时祷告，时时亲近神，以神为磐石。所以呢，他即使在低谷里面，他还去求问神，看 他需不需要再去解救也在受苦难的人中，中间的人，这就是真是王者的风范，王者的领袖的气质，那也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耶稣基督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受苦，被人所不认识，但是呢，他的这种真正的王者，真正的气质，都是这些气质都是王者的王者风范的表现，也是我们所要学的。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真的就是要单单信靠主耶稣，而且呢，我们也分析到分享到，就是信仰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持续的相信，要持续的亲近神。晨读、晨祷、祷告养，作为一个好的习惯，与神亲近，才能够与神同在，才能借助于神的力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我们他所赐予我们生命的荣耀。好，那最后一点就是，就是人的不可靠和一切要仰望神，就是说，人可以得了救，还会背叛。就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我们如果不亲近神，不去认识神，我们也会像那些背叛耶稣基督的人一样，做这些背信弃义的事情。所以，真的是这一节课也是非常好的提醒，让我们要时时仰望，单单信靠耶稣基督。
我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平时做事的时候，可能一冲动，这事就应该去这么做，然后就去做了，然后在这个冲动中就可能会忘记了寻求神。那这个大卫呢，在这样的时候，就是说，去攻击，非利士人哈，他们来犯境，所以这样的事呢，就是，于理于情都是说可以去做的哈，但是大卫知道。先寻求神，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需要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啊，就是有时候不要靠脑袋热了，一拍脑门就去做了。然后就是这里有三次他寻求神的这一段哈，过程，就是说他事事依靠神，那也说明他与神的关系现在更加 close，更加亲密。在过去这两章，我们看到大卫就是投靠了人，但是人都不能够去保护他。然后在这样的没有人可以保护他的环境中，他慢慢的去学会去依靠神，单独靠信心去依靠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旷野之路，他的逃亡之路，也是神不断的塑造他。就是拆毁和重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中，他还可以他现在学会寻靠神的旨意，然后还可以做更积极的事，然后他的力量也不断的壮大。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基依赖的事情啊。当大卫辛辛苦苦的打败了非利士人，进驻在基依赖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比起住在旷野是很舒服的地方啊，有地方住，有地方睡，有地方吃，很容易的变成他们一个依靠的地方。但是神要他们走的时候，大卫还是要走。就是像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住在个安乐窝里面，当神呼叫我们去某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就是一个心态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学习大卫的那个态度。
好，谢谢没传到哈。那我们说大卫预表主耶稣基督哈。那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看到他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啊。第一个，他完全遵从天父的旨意，只要他明白神让他做什么，再大的困难，再多的苦难，他也愿意去承受哈。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啊，明白神救赎世人的旨意，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哈。第二个就是怎么对待跟随的人。耶稣他知道他要成为，天国的君王啊，他要拯救世人啊。但是跟随他的人还跟不上的时候，耶稣就耐心的去训练他们，培养他们，对他们讲道，带领他们去传福音，然后差派他们去短宣， 让他们信心得以成长啊。第三节，跟随大卫的人还没有 ready 啊，他们一开始是惧怕的、胆怯的啊。大卫要求问神啊，这时候该做什么啊？所以他很体谅跟随他的人当时的状态啊。那这些人，你想，他打了基伊拉之后，后面又不断的跟大卫出去征战，哎，一打一次仗，他们就像大卫一样经历一次神啊。所以这些人也在成长，神也在等候哈，大卫身边的人能够不断的成长啊，能够配合大卫去做王啊。第三个就是，大卫怎么对待这个基伊拉城里的人？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啊，但就是他要拯救的人把他出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耶稣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发火啊，而是呢承担他们的罪啊，甘心情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呢？这种的爱呢，却赢得了更多的人的心啊！所以后来当初钉他十字架的人认清了这一点以后呢，就会有机会悔改得救啊。大卫也是，这时候基伊拉的人是被大卫拯救的，应该是拥戴大卫哈，跟随他。但是这时候他们没有 ready 啊！如果真的是要在大卫和扫罗之间做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基伊拉的人还会选择扫罗啊！这是人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哈。那。落到大卫这个境界的话，也会很伤心，对不对？他所救赎的人啊，到了还会出卖他哈、啊，那这也正是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啊。所以这三方面都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哈、啊，神安排大卫走过这一条路，等候啊那个神所预定的哈、啊、作王的时间啊，现在还不到，所以大卫继续逃啊。那大卫的好处就是他谦卑顺服，一旦明白神的旨意。他也不去争吵，也不去凭着自己的意思，如果换成扫罗，哇，这些人我救了你们，你们还要把我交出去灭城啊，全城全部杀掉啊！但大卫没有，大卫知道这是神的安排，知道说这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他就继续等候啊，所以这是信心的旅程啊，我们也同样哈，跟随主的人也会要走过的这个旅程哈。学习哈，这些经文都会反复的让我们思想信心的回应是什么啊？信心的功课是什么啊？也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啊，一起来走信心成长的道路。好，我们再来复习这节的经文啊，《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啊，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复习哈，《撒母耳记
撒母耳
上
记上
十七
十七
章
章
45节。
大卫
大卫对
对
非
利
士
人
人说：“
你来攻击
你来
我，
攻击我，
靠着
靠着刀枪和
我来
剑，
攻击
我
来
攻击
耶和华的
靠着万
靠着
万军
耶和
之耶
华
和
的
华
之名，
就是
就是
你
你
所
所怒
骂
骂在你以色列军队的
撒母耳
上。
记上十七章四
”
十五
十七
节，
章四十五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弟兄姐妹在清晨就来到这个平台。就我们一同的亲近你，我们读圣经，我们唱诗歌，我们一同交通，一同分享。主，我们感谢你，主巴不得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教导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学习真理、活出真理。祝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真是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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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